唔知大家点样睇祈祷求问上帝心意嘅呢一件事呢？系咪当我哋迷惘啦，唔知点样做啦，先至去求问上帝嘅心意呢？定系就算我都有一个想法，有一个定见，但系我都唔以自己嘅睇法为依归，仍然求问上帝嘅心意，寻求上帝嘅带领，等候上帝预定嘅时间呢？大卫喺佢逃亡嘅旅程，佢又点样去实行祷告嘅功课呢？今晚就让我哋学习一下大卫嘅经历。撒母耳记上23:1-29，广东话圣经旧约264页，264页。撒母耳记上23:1，大卫听讲菲利士人正在攻打支拉城，并且抢走新修城的谷物，他就求问耶和华：我应不应该去攻打菲利士人呢？耶和华答话：你去攻打他们，拯救支拉城。但大卫的部下对他说：我们在犹大尚且惧怕，何况再去支拉攻打非利士人呢？于是大卫再求问耶和华，耶和华对他说：你起身去支拉，我会使你打败非利士人。大卫和他的部下就去支拉攻打非利士人，他们杀死很多敌人，又掳掠他们的牲畜，大卫就这样拯救那个城。阿希米勒的仔阿比亚达逃走到支拉见大卫时，曾经拎住以弗。扫罗知道大卫去支拉，就说：上帝已交他落我手。大卫跑到一个有城、有墙、有门、有戍的城，等于自投罗网。于是扫罗召集军队备战，向支拉进发，围攻大卫和他的部队。大卫探知扫罗计划攻打他，就对祭司阿比亚达说：拎以弗来呢处。大卫说：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啊，我听说扫罗正计划去支拉，为我你的仆人缘故要毁灭此城。支拉居民会不会将我交给扫罗？我听说扫罗要来，他真的会来吗？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啊，恳求你答我。耶和华答话：扫罗会来。大卫又问：支拉的居民会不会交我和我的部下过扫罗呢？耶和华说：他们会这样做。因此大卫和他的部队约有600人立刻离开支拉，到处流荡。扫罗听闻大卫已经离开支拉，就取消原来的计划。大卫继续在西弗一带旷野的山处居住，扫罗一直找寻他，但上帝没有交大卫给他。大卫明知扫罗决意要杀害他，他在靠近西弗旷野的哈列时，约拿丹去见他，鼓励他倚靠上帝的保守，对他说：不用怕，我父亲扫罗没有办法害你，他知得很清楚，你将来必会做以色列王，而我的地位仅次于你。两人在耶和华面前重新结盟，大卫留在哈列，约拿丹回家去。有人从西弗到奇比亚见扫罗，说：大卫匿在我们境内，在犹大旷野南部哈基拉山上的哈列，我们知陛下好想捉他，请到我们境内，我们必协助陛下捉到他。扫罗说：你们对我好好，愿耶和华赐福与你们。去吧，再一次查清楚他在边处，
边个睇见过佢？我听讲佢好狡猾，你哋去查明佢所匿藏确实嘅地方，拿出翻嚟报告，我就同你哋去。若佢仍在此地区，我必须搜遍全犹大，搜到佢出来。于是西拉人起程，在扫罗之先去到西坟，大卫同佢部下匿埋马云旷野，在犹大旷野南边嘅阿拉巴。扫罗领佢嘅部下出发搜索大卫，大卫听到风声就逃去马云旷野，匿喺一个大岩石后。扫罗探知大卫嘅行踪，就去追赶。扫罗同佢嘅部下在岩石嘅呢一边，大卫同佢嘅部下喺另一边。扫罗呢边嘅人已经好靠近佢哋，快要捉到佢哋，佢哋急忙走避。正在呢处时，有一个信信嘅人到向扫罗报告话：请快返去，非利士人侵犯我哋嘅国土，我哋嘅国境。于是扫罗停止追赶大卫，回师去打非利士人，因此那个地方叫格利岩。大卫离开那处去隐基底地区，匿埋在那处。第一节，大卫听讲非利士人正在攻打支拉城，并且抢走新修城的谷物。支拉城和合本的翻译叫做基伊拉城。我再用基伊拉这个名字去搜索圣经地图。请看看屏幕上的地图。基伊拉城就在这里。我知道那个文字太小，大家大概感觉一下个相对位置就可以了。因为太多名词了，这段经文。我们再重新整理一下大卫整个逃亡过程。大卫初头就在拿伯祭司城，他在祭司手上拿到食物和一把刀。然后拿完刀之后呢，他就去加德城阿吉嗰度。咁加德城阿吉嘅神仆就捉咗大卫，捉咗去阿吉嘅面前。阿吉就好惧怕阿吉王会杀佢啦，佢就装疯扮傻，将口水流到胡须上面，冇晒尊严。阿吉以为佢真係傻咗，就放走佢啦。大卫乘机返去犹太地嘅亚杜兰。亚杜兰就喺呢度啦，住喺一个山窿里面。回归返耶和华嘅土地，同行者就出现啦。佢嘅兄弟同家人都去睇佢。由于大卫系一个属灵嘅人，佢个属灵质素就吸引咗一班人去跟从佢啦。嗰啲被压迫嘅、欠债嘅或不满现状嘅人都去投靠佢，人数约有400人，大卫就做佢嘅领袖。为咗家人嘅安全，大卫翻去伯利恒，然之后咧就去摩押地。大卫去伯利恒接佢父母去见摩押王，父母就留喺摩押王嘅地方啦，而大卫咧，佢带住400人嘅，佢就喺摩押嘅地方嗰度揾一笪地方建造一个山寨。由于山寨喺摩押地啦，扫罗唔能够超越国境去追杀佢噶嘛，大卫就能够避开扫罗嘅追杀。大家有冇留意到呢？喺上边嘅经历里边，圣经冇记载过大卫有求问耶和华嘅行动噶。喺祭司手上啦，攞到啲食物同埋刀之后，耶和华扫罗有冇大卫有冇求问过耶和华呢？先做下一步咯。似乎冇啦。圣经嘅记载非常短嘅，21:10。于是大卫离开嗰处，逃避扫罗，走到
加特王阿吉处。大卫离开祭司个处之后，为了逃避扫罗的追杀，就走了去加特王阿吉个处，中间没有求问耶和华的过程。逃到加特，他只是为了逃避扫罗的追杀，他就以自己的想法去决定他的下一步，而不是求问耶和华指示他的前途。再看看他送父母去摩押王那处，圣经亦都没有提过他有先求问过耶和华先做的。他只考虑对父母留在以色列地，留在扫罗统治的土地，扫罗会迫害他们，所以就离开以色列地。无论他是选哪一个外邦国家都好，他带父母离开以色列地的这个行为，圣经亦都没有记载过大卫有求问过耶和华，这个都是他自己以为正确的道路，而不是耶和华指示他的道路。安置了父母之后，他自己亦都留在摩押地，而没有回去以色列地。情况几时有变化呢？就是耶和华派先知指示大卫应行的道路。先知加德来见大卫，说不要再留在这处了，赶快回去犹大。耶和华指示他离开相对安全的摩押地的山寨，回去犹大的地方，回去扫罗统治之下的土地，面对扫罗的迫害。大卫顺从忠行。我们看看摩押地，他就回去，在摩押地他回去犹大地方，他不是去大城市，他是去了摩押的哈列的树林。在树林居住，树林的环境大家都明白的，不会是好的。夏天又闷，冬天又冻，每日要找400人的食物，单单是这样已经会令到他们花了很多时间。但是他们是不是只顾自己生活的所需呢？我们看到他们不是只顾自己的，他不是只顾自己生活所需，他们都会留意着他的民族所受的迫害。我们再看第一节，大卫听说非利士人正在攻打支拉城，并且抢走新修城的谷物。支拉城在哪里呢？正话大家都看过了，支拉城就在这里，在这里。这里离开大卫的所有匿埋的树林其实都相当远的。大卫虽然自己仍然在逃亡的旅途，他自己都有很多需要的，但是他依然留意着民族的苦难。当他听到他的民族被非利士人攻打，受到迫害，还抢了他们新修成的谷物，他就想拯救民族的心就出现了。现在的大卫和之前有一个很大的分别，这个分别是什么呢？就是他不再以自己的想法为依归，他是每一步都求问耶和华的指示。我们就看第二节，第二节他就求问耶和华，我应不应该去攻打非利士人呢？耶和华答话，你去攻打他们，拯救支拉城。大卫自己都在逃亡的旅途上，他自己都是一个有需要的人，但是他依然关心自己民族的需要。各位，我们关心人是不是要等到我们生活富足才去做呢？我们有剩余的能力才去帮人呢？当我们自己都有缺乏的时候，是不是就不需要关心人呢？我听过两位姊妹的对白的对话。有一位姊妹，她家庭条件都不是好的，工作又忙， 屋企亦有年幼嘅儿子要照顾。当佢听到另外一位教友生病啦，佢就想去探佢。当时有另外一位姊妹就大声咁话：你仲去探人？你自己都搞唔掂，探咩人啊？搞掂你自己先啦！第一位姊妹心里边就觉得好难堪啦。唔通因为我唔够富裕，唔通因为我唔够能力，连关心人嘅资格都冇咩？各位，我哋关心别人系咪要等到我哋生活富足、有剩余能力嘅时候先去关心别人呢？哥林多后书八章一至二节，我读和合本。弟兄们，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，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，仍有满足的快乐，在极穷之间，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。马其顿教会捐助帮助耶路撒冷的信徒，是不是在他生活安定凡事顺利的时候做的呢？不是、啊、而是他们在患难中，在忍受试炼的时候，而且他们还是极穷困的时候，而发出这个捐助。因为他们在这么困难的时候都愿意作出捐助，愿意作出帮助，而这个帮助就显出他们施济的富厚，乐捐的厚恩。当大卫在逃亡的旅途上，他自己都有缺乏的，但是当他想帮助他的同胞，耶和华的心意是怎样呢？耶和华答话：你去攻打非利士人，拯救支拉城。大卫想救他的同胞，但是他的部下呢？他的部下又怎样想呢？第三节，但大卫的部下对他说：我们在犹大尚且惧怕，何况再去支拉攻打非利士人呢？于是大卫再求问耶和华，耶和华对他说：你起身去啦，你起身去支拉，我会使你打败非利士人。大卫的部下他们的担心其实很合理的，我在犹太地尚且惧怕，怕到要躲在树林里面，现在还要出面去攻打另外一个国家，跟另外一个国家军队打仗，正所谓自己都搞不定，又怎么去帮人呢？大卫再一次的为这件事祈祷，再一次的祈求耶和华的确认。在这里我们看到大卫和以前有一个很大的不同。自从 被扫罗迫害，直到逃亡去加特王阿吉那处，又或者他带父母从伯利恒去摩押王那处，他自己更加留在摩押地起一个山寨居住。这个过程圣经都没有记载过大卫为这些事先求问耶和华的旨意，他似乎是他是以自己的想法去决定他的脚步。后来有一件事就转变了他的态度了。先知加德来见大卫说：不要再留在摩押地，赶快去犹大。大卫跟从耶和华的指示，回去犹大，回去以色列地。现在的大卫就有一个很大的变化了，他不再根据他的想法去决定他的脚步，而是他凡事都寻求耶和华的指示，他凡事祷告，专心等候耶和华的指示。他再一次的想得到耶和华的肯定，耶和华就回复他： 肯定要他去支拉城攻打非利士人。于是第五节，大卫和他的部下就去支拉攻打非利士人，他们杀死很多敌人，又掳掠他们的牲畜，大卫就这样拯救那个城。跟从耶和华的指引，耶和华就施行拯救，帮助大卫杀死了很多敌人，拯救了那一个被日侵的城。大卫在支拉城这个消息很快就传了出去了。第六节，阿希米勒的仔阿比亚达逃走到支拉见大卫时，曾经拎着以弗。还记不记得扫罗杀死了祭司城的里面所有人，包括祭司阿希米勒，他的仔阿比亚达走了。现在阿比亚达也都走去支拉城去投靠大卫。不单止阿比亚达知道大卫在支拉城，连扫罗都知道。第七节，扫罗知道大卫去支拉，就说上帝 已交他落我手。大卫跑到一个有墙有门有戌的城，等于自投罗网。于是扫罗召集军队备战，向支拉进发，围攻大卫和他的部队。不知大家怎样看扫罗的这个行动呢？扫罗是以色列的王来的嘛，以色列的领土支拉城被非利士人攻击的时候，是不是应该由扫罗王带领军队去驱赶敌人呢？但是扫罗没有带军队去驱赶敌人，反而敌人被大卫驱赶了之后，扫罗反而带军队去捉拿大卫。这个操作是不是非常不公义的呢？嗱，我哋见到大卫同扫罗有一个好核心嘅唔同，可以说明点解扫罗系离弃耶和华，而大卫就系合神心意。以色列嘅军队系应该为以色列去征战，保护以色列嘅领土同埋人民。但系呢，扫罗利用以色列嘅军队做乜嘢啊？去强化他的王权，打击对手。大卫呢？大卫手上只得400人，但是他为了保护以色列地，拯救支拉城的人民，他就开赴战场，抵抗敌人，驱赶敌人，为了拯救支拉城的人民征战。哪一个履行着王的职责呢？不是扫罗，是大卫。虽然大卫在那时未有世上的王权，但是他是尽着王的职责去保护人民。各位，新约时代哪一个履行着祭司的职责呢？是不是在教会里面有职位的神职人员呢？彼得传书写给什么人呢？就是写给那些散居各地的弟兄姊妹。彼得怎样形容这一班散居各地的弟兄姊妹呢？彼得前书2:9，但你们是蒙拣选的一种，是王室的祭司，圣洁的角度，上帝的子民，上帝选召宣扬他，使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美德。祭司的工作是什么？就是带领人民去侍奉上帝。彼得说，我们就是这班王室的祭司，是天国事工，在圣洁角度里面 作出努力，也都带领人去认识上帝，这些侍奉上帝的人。上帝选召我们去宣扬使世人出黑暗日光明的福音。切实这样做的人，努力去传福音，带人归主，就是履行着祭司的职责。彼得并不是说某一些有特殊性质的人才是祭司，彼得是说各地的弟兄姊妹，那些信耶稣的人就已经是王室的祭司，上帝的子民，圣徒皆祭司。我们回去撒母耳记第九节，大卫探知扫罗计划攻打他，就对祭司亚比亚达说，拎以弗来这处。以前的大卫知道扫罗计划要杀害他，他就马上逃走。现在的大卫呢，他知道扫罗计划要攻击他，他不是逃走，而是马上的求问耶和华。大卫怎样求问耶和华呢？第十节，大卫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啊，我听说扫罗正计划去支拉，为我你仆人的缘故要毁灭此城，支拉居民会不会将我交给扫罗？我听说扫罗要来，他真是会来吗？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啊，恳求你答我。耶和华说，扫罗会来。大卫问了两个问题，第一个问题就是支拉居民会不会将我交给扫罗，第二个问题呢，就是扫罗是不是真的会来支拉城。耶和华只是答了第二个问题，扫罗是会来的。大卫问了两个问题，耶和华只回答第二个问题，而没有回答第一个问题。大家怎样看这件事呢？如果大卫没有考虑过用支拉城作为他的保护所，作为他的据点去对抗扫罗的话，无论支拉城的居民会不会将他交给扫罗，扫罗来到大卫一定要走的，是不是？想想支拉城是属于以色列的土地，扫罗呢是以色列的王，王来到是不是一定要开城门呢？扫罗来到就会直接入城捉拿大卫，所以大卫是不是一定要走啊？耶和华已经回答了第二个问题，耶和华说扫罗是会来。那对于大卫来讲，那就要走咯，不需要问第一个问题的，是不是？如果大卫坚持要问第一个问题，坚持要知道支拉城的居民会不会将他交出来，即是说大卫有想过用支拉城去保护他，去对抗大扫罗的攻击。他希望支拉城的居民不将他交给扫罗，这样支拉城就成为他的堡垒，成为他的据点。类似的事不是没有发生过的。记不记得大卫在摩押地做了一个山寨？山寨 NIV 版本的用词是 stronghold， 坚固的堡垒。在摩押地大卫都做过一个坚固的堡垒去保护他和他的部下。大卫是不是想过用支拉城作为他一个堡垒呢？ 所以他就追问耶和华。第十二节，大卫又问基拉的居民会不会交我和我的部下哥扫罗呢？耶和华说他们会这样做。为什么要追问耶和华这个问题呢？如果基拉的居民不将大卫交给扫罗，而且大卫是帮过基拉城的居民打败非利士人的，救过他们的，大卫对他们是有恩的，大卫会不会期望基拉城的居民会感激他而保护他，那他就不需要，他就可以以基拉城作为一个城堡，一个堡垒来到对抗扫罗的迫害。但是耶和华说基拉的居民是会交他们给扫罗的。各位，当我们遇到患难遭受到困迫的时候，我们都很容易期望得到一个庇护所的，去帮助我们渡过这个难关。我们希望生活有保障，所以就将这个保障寄托在我们的财富上面。我银行钱很多，物业又很多，所以我生活就有保障。因为我将我的保障寄托在金钱上面，所以我人生的追求就是金钱。或者我的保障就是我的权力，我的社会地位，因此我就极力去攀权，努力去找世上的成就。又或者我的保障在别人身上，那我就极力去讨好别人，希望别人会帮助我。各位，你的保障，你的保护所在哪里呢？马太福音六章十九节，耶稣这么说的，不要为自己积聚财宝在地上，因为有虫蛀亦会生锈，又有盗贼破门来偷。股市会跌，楼价都会变负资产，世上的财宝是会有虫咬的，是会生锈的。大卫经历过这么多的迫害，他终于明白到他的避难所在哪里，在逃难逃避扫罗追杀的过程，大卫是写了一首诗的，诗篇三十一篇，我读第二节，求你做我的避难所来保护我，做我的城堡来拯救我。第三节，你是我的避难所，我的堡垒，求你照你的应许带领我。大卫体会到他的避难所，他的堡垒不是基拉城，而是耶和华。基拉城的人是会出卖他的，是会将他交给扫罗的。第十三节，因此大卫和他的部队约有六百人立刻离开基拉，到处流荡。扫罗听闻大卫已经逃离基拉，就取消原来的计划。大卫按照耶和华的指示，为基拉城的居民驱赶敌人。入城的时候是四百人而已，但离开那个城就有六百人。一个为神工作的人是会吸引到新的人加入他的侍奉团队。离开基拉城之后，大卫去了哪里？第十四节，大卫继续在西弗一带旷野的山处居住，扫罗一直找寻他，但上帝没有交大卫给他。请看地图，西弗旷野，西弗旷野就在这里跟他原本所躲在那个树林哈列树林是很近 大卫匿埋嘅地方，佢既然匿得埋啦，都系唔想人知嘅啫，系唔想人揾到佢嘅，因为佢目的就系想逃避扫罗嘅追杀啊嘛。喺呢个时候嘅大卫会唔会感到失落、感到无助嘅呢？佢听耶和华嘅话，由摩押嘅山寨一个比较安稳嘅地方，唔使周围逃避嘅地方，翻翻去犹大，去以色列地，去面对扫罗嘅追杀。喺咁困难嘅时候，佢都去拯救支拉城，但系支拉城嘅人呢，唔会保护佢，反而系会将佢交俾扫罗。咁佢点做啊？唯有再次逃亡嘅啫。呢一种逃亡嘅日子几时可以结束呢？呢一种颠沛流浪嘅生活几时可以安顿落嚟嘅呢？茫茫大地，何处可以安居呢？喺呢个时候，就有一个人出嚟安慰佢啦。呢个人系边个呢？继续睇第十五节。大卫明知扫罗决意要杀害佢，佢在靠近西弗旷野嘅哈列时，约拿单去见佢，鼓励佢，倚靠上帝嘅保护，对佢话：唔使怕，我父亲扫罗冇办法害你嘅，佢知得好清楚，你将来必会做以色列王，而我嘅地位仅次于你。两人在耶和华面前重新结盟，大卫留在哈列，约拿单回家去。大卫感到孤单的时候，他的好朋友约拿单找到他。约拿单鼓励大卫，虽然现在扫罗是王，他迫害你，但是耶和华对大卫的祝福，大卫必定会做王的，这件事必定会实现，而我约拿单愿意臣服于你。孤单中的大卫有一个知己朋友远道而来去安慰他，这件事是几咁美好，几咁令人动容的呢？约拿单去见大卫，鼓励大卫倚靠上帝的保护。唔知会唔会有啲人咁睇嘅呢？我大卫系属灵人啊嘛，而且佢系带领者，佢有咩问题，咪佢同上帝寻求帮助咪得咯，使咩其他人去安慰佢啫？大家点睇啊？属灵人，我哋嘅带领者，需唔需要弟兄姊妹关心佢哋嘅呢？嗱，我哋睇下新约嘅保罗。嗱，佢将福音传遍当时罗马帝国嘅所有嘅土地，将福音传到去外邦嘅地方。保罗后期喺第二次罗马坐监嘅时候，保罗点样形容佢当时嘅情况呢？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五节，你知道喺亚西亚省嘅人都离弃我，嗱，好多人都怕连累噶，离开保罗。但是有一个以弗所教会来的弟兄阿尼释弗，他千方百计去找保罗，而最终找到。当时的监狱即不是有一个固定的地址的，也都不会有人告诉他保罗坐在哪里坐在监的。我们可以看到阿尼释弗是付出很大的努力在罗马找保罗，而最终找到。有人付出咁大嘅努力去关心保罗，对于保罗嚟讲系产生好大嘅鼓励。保罗点样形容佢嘅感受呢？提摩太后书一章十六节，因为佢多次鼓励我，使我精神愉快。就算咁伟大嘅属灵人，新约时代嘅先锋保罗， 对于亚尼释弗的关心都能够令到他感到安慰，精神感到愉快。并不是属灵人带领者就不需要别人的关心，不需要别人的安慰。在有需要的时候，这些安慰这些关心是可以鼓励到这些属灵人继续在事工上的努力。我们回去约拿单啦，大卫匿埋的地方当然不想人知道，约拿单找到大卫，可以看到约拿单花了多少心思多少努力去寻找大卫，而且终于找到了。这件事对于大卫来说是几咁大的安慰呢？有人找大卫是想安慰他，亦都有人找大卫是想出卖他。600人聚埋在同一笪地方，点都会走漏风声的。于是第19节，有人从西弗到奇比亚见扫罗，说大卫匿埋在我们境内，在犹大旷野南部哈基拉山的哈列，我们知陛下好想捉拿他，请到我们境内，我们必协助陛下捉他。扫罗说，你们对我好好，愿耶和华赐福与你们。去吧，再一次查清楚他在边处，谁看见过他？我听说他好古惑，我们去搜查查明他所匿藏确实地方，立即回来报告，我就同你们去。若他仍在此地区，我必须搜遍全犹大，搜到他出来。大卫同600人去到西弗的旷野，就有个西弗的人就将这个消息话给扫罗知。扫罗当然很高兴啦，就打发这个西弗人回去调查大卫藏匿的具体地方，然后回去汇报，大卫扫罗就会派兵去围剿。24节，于是西弗人起程，在扫罗之先去到西弗，大卫同他部下匿在马云旷野，在犹大旷野南边的阿拉巴。大卫匿埋喺边度呢？广东话圣经系咁写，大卫匿埋喺马云旷野，咁又话在犹大旷野南部嘅阿拉巴。咁究竟大卫匿埋喺马云旷野啊，定系匿埋喺阿拉巴呢？和合本嘅写法就接近地图嘅表达。和合本系咁写嘅，大卫和跟从他的人却在马云旷野南面的阿拉巴。马云旷野在这里，南面就是阿拉巴，就是这里。所以即是说大卫现在躲在阿拉巴，大卫由亚弗旷野经过马云旷野去到阿拉巴的时候，在这个过程他是不知道扫罗追紧他的。大卫在这个旅程其实不是以阿拉巴，不是以这个地方作为终点的，他是经过阿拉巴，最后他是想去隐基底。那我现在去回这里，后来他去到阿拉巴的时候，为什么又会回去马云旷野的呢？来，我们再看25节，扫罗领他的部队部下出发搜索大卫，大卫听到风声就逃去马云旷野，躲在一个大岩石后。扫罗探知大卫的行踪就去追赶他。他在阿拉巴的时候就听到人告诉他，扫罗追他了，那他去回马云旷野，躲在一个大岩石后面。我们怎样理解大卫的这个行动呢？为什么这个行程是怎样会这样做呢？ 但以下是我个人的一个学习，并不是圣经的记载，大家看看有没有这个可能性。我们看看以色列的地势图，阿拉巴就在阿拉德的东面，是地势比较平坦的，绿色是低地来的，黄色那些是山区，那就无险可守的了。其实大卫最后是去引基底的，那当他们去到阿拉巴，即是去到这里的时候，他们就听到扫罗要追杀他了，那大卫可以怎么做呢？那就继续留在阿拉巴咯，但是那里地势比较平坦的，没有地方可以躲的，或者加速向前去引基底。但是这个旅程，我们看到这个过程本身都是一些地势比较低的地方。如果地势比较低，扫罗的大军来到的时候是有利于大军展开追杀，大卫只得600人，是没有办法跟扫罗的军队展开搏斗。那最合理的做法是什么呢？回上去山区，回去马云旷野。马云旷野就在希伯伦的南面，是一个山区，那大卫就可以在山中匿埋在岩石后面。大家觉得这个解释有没有可能性呢？大卫去到马云旷野之后，他做什么？圣经记载说，大卫听到风声就逃去马云旷野，匿在一个大岩石后。跟着呢，26节，扫罗和他部下在岩石的这一边，大卫和他的部下在另一边，扫罗这一边的人已经很靠近他们，快要捉到他们，他们急忙走避。扫罗和大卫隔住一个岩石，扫罗追赶大卫，大卫就用岩石作为掩护后退了。扫罗是带着国家军队，人数比较多，大卫呢只得600人，没办法打的，只能逃避的。隔住岩石其实距离已经很近的了，再继续下去，扫罗必定是占有优势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神迹就出现了。27节，正在这处时，有一个信信的人到，向扫罗报告说，请快回去，以非利士人侵犯我们的国境。于是扫罗停止追赶大卫，回师去打非利士人，因此那个地方叫格利舍。29节，大卫离开那处去引基底地区，匿埋在那处。就在这个危急关头，扫罗收到一个信息，就是非利士人再次入侵。作为以色列的王，他是有责任保护国家的，他是应该走去驱赶敌人，所以他就唯有停止对大卫的追杀，带着军队去驱赶非利士人。这样大卫的危机就暂时停止了。大卫就继续他的逃亡旅程，去到引基底。我们看看引基底就是这里了。总结一下今天我们学习过大卫的逃亡过程，在这一章的记载有一件事可以说是大卫人生的一个转折点，就是他决定他的前途的时候，不是靠自己的想法，他是先祈祷求问耶和华。求问耶和华不单止不一定是一个祷告的形式，而是最主要是将他的前途交托给上帝，让神主宰我们的将来，而不是用我们的想法去决定。大卫知道非利士人正在攻打支拉城，他是想拯救这个城的，但是他不是根据他自己的想法想做就去做， 而是他先祈祷求问耶和华，上帝叫他做他先去做。求问耶和华不一定是一个祷告这种形式的，求问上帝亦都可以是在圣经教训里面找到圣经要我们做的事。我们学习圣经，知道圣经的原则，知道基督徒处事应该有个态度。我们做事的时候不是自己想做就去做，而是反省一下我们做的事是否符合圣经的原则，是否基督徒应该做。当我们反省我们做的事，反省我们做事的时候先去反省的话，反省一下是否符合圣经原则，这个反省本身亦都是一个求问上帝的过程。当大卫驱赶非利士人，解救了支拉城，照理支拉城的居民应该感激大卫，欢迎大卫留在这里继续保护他，这样大卫就不需要继续逃亡，支拉城就可以成为他们的避难所了。这个似乎都很合理，很顺理成章。但是大卫不是因为他这样想就这样做，大卫仍然为这件事祈祷。耶和华话给大卫知，支拉城的居民是会将他们交给扫罗。这个是几种残酷的事实。这件事提醒我们不要将我们的根基立在人身上，以为那些人会感恩，以为那些人会回报，但是人的心是变化莫测的，人不可以成为我们的保障，人不可以成为我们的避难所。大卫彻底地明白耶和华先至是他的避难所，耶和华先至是他的保障。在逃亡的旅程上高，大卫去到西弗旷野陷入孤单无助的时候，上帝就派约拿单去安慰他，去坚固他。在困惑之中，上帝会透过我们的同工属灵的伙伴来到坚固我们，甚至乎有同行者的出现来到帮助我们继续向前行。扫罗追杀大卫去到马云旷野，就是一嚿石的距离，在这么危急的关头，上帝的时间和上帝超乎人想象的保守就出现了。非利士人刚好就在这个时候入侵，扫罗就要带兵抗敌，就放过了大卫。这些看似突发的状况就能够瞬间逆转整个局势。上帝的拯救，上帝的保护是超越人所想象的，可能在最后一刻或者以一个意想不到的方式临到。大卫在这个时候懂得凡事祷告，以祷告将他的前途交给上帝，专心等候上帝的回应，跟随耶和华的指示去做，耶和华就供应他所需。在孤单中，上帝给他安慰者，在危急之中，上帝为他神迹般的开路。请唱赞美诗，然后请 Daniel 弟兄为我们领讨散会。
慈悲父上帝，我们满心感谢主你，给我们在礼拜三的晚上也有机会来到亲近你。神啊，你今晚提醒我们，我们在世界上遇到很多事情，很多的困难，很多的攻击阻难，但我们看到在圣经这个话语中很多的指引，从大卫他所遇到的，我们知道主你是我们的避难所，你是保护，你是容许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，以体知道我们对主你更加认识，我们知道主你是信实的，我们已经是很得福，明白我们这个得救的盼望，亦都藉着你的话语、圣经的教训，更重要的有你的灵在我们生命里头，以致到我们遇到一切的事情都是懂得来到亲近神，以致到所成就的都是对，不单止我们是对主你更加的认识，亦都对我们的信心亦都有增长，以致到做出一切事情最终都是得主你欢喜，荣耀主你的名，亦都知道凡事都是可以能够做圆做光，以致到我们是在我们生命是得主你的接受。神啊，求主你都是给我们继续好好思想所认识这个教训，我们以后散会的时候求主你保守我们的脚步，我们的祷告都求主你答应，因为奉主的圣名来求，诚心所愿。